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3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表示，华盛顿希望同北京打造一个考虑进国家安全。
As I'v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eek to decouple from China. A full separation.
耶伦话：正如我所讲，美国唔寻求同中国脱欧，两国经济嘅全面分离，或者强迫包括印太国家在内嘅各国选边站嘅做法，将会响全球产生重大嘅负面后果。我哋对呢种嘅分裂世界以及佢嘅灾难性嘅后果不感兴趣。耶伦在亚洲协会主办的活动上发表讲话，展示了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经济方针。耶伦表示，美国不寻求同作为该个地区最大经济体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脱欧，但是希望多元化投资于国内，并且加强同该个地区可信赖的国家的关系。耶伦的讲话当中表示，我们推出了一个世界愿景，基于我们同这些朋友以及伙伴的共同价值观。在这个愿景当中，美国和中国亦都有健康以及稳定的经济联系。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将会成为7年来首位访华的澳洲领导人。该国商界领袖表示，阿尔巴尼斯将会强调贸易是作为稳定澳中关系的关键因素。随着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双方关系将会重新返回到平稳状态。阿尔巴尼斯将会在星期六抵达中国，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仪式，并且在第二日向一个大型商业代表团发表讲话。阿尔巴尼斯表示，下个星期一他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届时他将会提出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级的担忧。阿尔巴尼斯的政府自去年上任以来，就因为稳定同澳洲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而受到赞誉。中国取消了2020年在外交争端当中对澳洲施加的大部分贸易封锁。之前中国对澳洲的贸易制裁使到澳洲出口商每年损失高达200亿澳元，其中包括煤炭、葡萄酒、牛肉、大麦以及龙虾等大宗商品。商业以及政治因素在双边关系当中相互牵连，前所未有的复杂。很多人都认为这次贸易抵制对经济陷入困境的中国造成了伤害，而澳洲反而没有表现出屈服于北京胁迫的迹象。英国首相辛伟成在星期四表示，志同道合的各国政府与人工智能公司已经就新人工智能模型发布前的测试达成共识。辛伟成在英国的布莱切利馆主持了为期两日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星期三他在峰会上取得了中国的支持，共同合作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而在星期四，辛伟成宣布同志同道合的政府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进一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辛伟成在峰会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我们将会在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发布之前共同努力测试它的安全性。签署安全测试合作的国家名单当中不包括中国，中国代表亦都没有参加第二日的会谈。参与会谈的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南韩、新加坡、加拿大以及是澳洲。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四是晓过了阿拉巴马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图伯维尔的拖延，确认海军上将丽莎·弗朗切蒂领导海军，使到她成为第一位担任五国大楼军种首长的女性，亦都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第一位女性成员。在弗朗切蒂历史性感被确认为海军作战部长之际，图帕维尔因为推迟近400名的军事职位提名以抗议五国大楼堕胎政策而招致两党的批评。星期三的晚上，多位共和党参议员愤怒地在会场坚持了四个多小时，点了61个被提名的人选，并且对他们的任命进行投票，赞扬每位被提名者的从军经历。这个场面引人注目，不过图伯维尔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他企着反对了每一项的提名。参议院以95-1的压倒性票数确认了弗朗切蒂的任命。美国星期四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对莫斯科实施了全面的新的制裁措施，针对俄罗斯未来的能源能力 逃避制裁以及是自殺式無人機等等，其中自殺式無人機對烏克蘭軍隊以及裝備構成威脅。新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對數百個個人以及實體的制裁，被指定為制裁對象的有三家總部在中國大陸的實體以及一家總部在香港的實體。美國國務院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最新措施針對的是參與西伯利亞一個名為是北極液化天然氣二號的大型項目的開發、運營以及所有權的主要實體。該個項目預計將會向全球市場運送冷凍天然氣，即是液化天然氣。華盛頓還針對俄羅斯軍方在烏克蘭使用的以及是自殺式的無人機，認定了一個採購物品以支持它生產的網絡，以及是無人機的製造者以及設計者作為制裁的對象。美國商務部星期四將俄羅斯以及烏茲別克斯坦的13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名單，理由是這些實體的行為違背了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利益。美國還打擊了發生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土耳其以及中國的逃避制裁的行為。美國財政部表示，這些國家的公司繼續向俄羅斯運送高度優先的兩用商品，包括莫斯科武器系統所依賴的部件。克里姆林宮星期四在美國採取這項行動之前表示，他們預計西方將會在戰爭期間對他們實施更加嚴厲的制裁，但是大家越來越感覺到在這種懲罰損害了西方的利益。南韓軍方星期四表示，北韓除了被廣泛報導向俄羅斯運送了火炮彈藥之外，還有可能向俄羅斯提供了幾種類型的導彈，以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南韓軍方在向當地媒體進行背景簡報會的時候表示，除了步槍、火箭筒、迫擊炮以及是炮彈之外，北韓據懷疑還向俄羅斯送去了數目不詳的短程彈道導彈、反坦克導彈以及變攜式防空導彈。美聯社是獲悉到簡報會的內容。北韓一直努力擴大與俄羅斯以及中國的合作，平壤與美國的安全關係長期緊張，而新冠疫情亦都造成了國內的困難。北韓正在着手關閉一些駐外的外交使團。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美國議員批評香港司法機構不再獨立，決定提出法案以制裁手段針對侵犯人員的幾十人。因為繼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提出相關名單之後，首次有議員利用這種方法作出追究。下面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一群跨黨派的美國議員提出法案，呼籲拜登政府制裁49名剝奪香港人權利的香港官員、法官以及檢控官。這一條名為《香港制裁法》的法案要求美國總統確定某些香港官員是否侵犯人權，並決定會否根據三條相關法例制裁他們。在法案內容入面，被點名的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歐志光以及警務處處長蕭澤怡。法案亦都列出29名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的名字和職位，上至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下至裁判官向淑嫻。其余被點名的人士都是檢控官，包括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以及本身是私人執業大律師的外聘檢控官吳美華。在2019年香港發生大型社會運動之後，不少政治人物、示威者或者支持運動的人被檢控。根據設在華盛頓的香港民主委員會的統計，香港有1688名政治犯被判囚。提出香港制裁法的是美國眾議員金影玉、麥高文以及康熙恆。美國參議員蘇利文和麥克利也都同時在參議院提出相同內容的法案。擔任國會眾議院印太小組委員會主席的金影玉在聲明裏面說，他很自豪領頭提出香港制裁法，以便美國能夠採取強而有力、果斷的行動來支持熱愛自由的香港人民，並追究侵犯人權的官員的責任。國會參議員蘇利文就說，香港的司法機構 不再好像过去一样令人自豪和独立。香港政权公然侵犯中英联合声明里面向香港人承诺的公民权利和自治权。他说，自2019-2020年镇压以来，香港司法机构已经成为中共针对无辜平民的工具。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政策和倡议专员许永庭说，香港大量法官和检控官有份破坏法治和任意监禁超过1000名政治犯。他说，美国已经拥有工具采取具体行动追究这些人侵犯人权的责任，但他需要在执行上面做得更好。香港制裁法将会要求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说，希望法案会对所有侵犯香港人权的人敲响警钟，令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说，我们为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感到自豪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49个人是中共攻击香港法律制度的关键策划者。这一项法案表明，国际社会不会允许这些对司法独立的威胁恶化。在2020和2021年，美国制裁了多名中国及香港官员以及一系列警务人员，但是就未有制裁过法官和检控官。去年7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一份研究报告建议制裁15人，包括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多名检控官，指他们在香港特区政府执行政治迫害入面扮演关键角色。今年3月，这个委员会又在报告入面建议制裁29名香港国安法官。香港政府2次都有发声明强烈谴责这个委员会。香港特首李家超是其中一名被制裁的官员，他未能出席本月中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香港政府就解释，他本人是收到美方与会邀请，只是同本地活动撞期，无法出席。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未能出席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特区政府特别发出新闻稿向传媒解释，他本人是收到与会的邀请，只是与本地活动撞期，无法出席。有学者分析说，香港政府为了避免冒面而发出新闻稿，但实际情况可能是弄巧反拙，无助国际形象。下面美国《针对》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香港政府在星期3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是有收到美国发出的邀请到三藩市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只是由于日程事宜未能出席。在星期2，香港政府发出新闻稿表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代为出席本月中举行的会议，但是未有明确指出李家超有没有收到美国的正式邀请。在超过24小时之后，香港政府才发出另外一篇新闻稿回应传媒查询，说特区政府确认行政长官李家超本人已经收到美方发出的与会邀请。今年年初曾经传出美国有意容许李家超出席 APEC 会议，一群美国跨党派议员强烈反弹。到7月的时候，华盛顿邮报说美方已经决定不会给他出席。在 APEC 会议期间，李家超会出席本地和国际商会联合举办的午餐会。美国之音星期1访问负责 APEC 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马特·麦里，他被记者问到有没有向被制裁的李家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邀请。他说美方会遵守美国的法律和规定，并确保两地有适当代表出席三藩市会议。在2020年，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当中包括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但是陈茂波就不在名单上面。 一直呼吁美方唔好俾李家超出席会议嘅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对美国之音话：，假如李家超有被邀请出席 APEC， 又喺过去几个月不停高调表态希望参加会议，点解佢唔现身三藩市参与会议？佢话香港政府尝试混淆视线，盖过李家超早喺2020年已经因为警暴而被美国制裁的不争事实。昔日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首长竟然因为被美国制裁而不可以出席有关经济合作的亚太峰会，实为国际笑话，亦都彰显香港今非昔比，繁盛不再。前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香港政府要发稿指李家超有被邀请，主要是因为美国令到他没面
子。另一方面就是觉得他始终都觉得他就是特首一定要在国际社会上面是被人见到。但是我恐怕一件事就是，如果最终美方不邀请他，或者根本美方是很长时间都没有确实他有没有出席的话，其实只是令到他在特区政府或者甚至在中央政府的面前是更加丢脸，也都是即是令到即是整个香港在国际社会地位是因而是受到损害的。
在特区政府成立之后，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绝大部分由行政长官参与，但在2012年9月时任特首梁振英决定留港处理反对国民教育科示威，改派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出席。黄伟国说，香港行政长官未能出席活动的时候可以由政务司司长代为出席，但是现任司长陈国基和李家超一样亦都是被美国制裁，不可以入境美国，改由陈茂波出席是顺理成章的安排。他又说，陈茂波以往外访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只会重复官方的立场，为了令香港政府不至于在国际间消失。
我相信就算你说第一去到这样的层面有没有国国领袖同他倾偈采取呢，我觉得都冇乜人会采佢噶啦，佢都系病埋一边咧，自己喺度饮酒食嘢算噶啦。咁第二样嘢就话，就算你话真系有即系相关嘅一啲领袖同佢沟通，但系好可能都系人哋问翻香港而家经济状况啊，可能甚至系香港政治状况啊，亦都系不断炒翻就系话哦，依个大湾区机遇啊，或者甚至系国安法好掂啊咁嘅嘢。咁其实即系你。咁樣沒應其實都係出醜於人情嘅話，咁可能同以往啊陳茂波去可能英國啊或者去好多國家嘅一啲外訪一樣啦，都係一種即係只不過係因為想特區政府唔喺國際社會裏面完全係消失，咁純粹只係一個出席，咁但實質上面嗰個意義根本係冇咯。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芝，倫敦報道。
前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突然逝世，引发各界极大关注。台湾方面对此时中国侵台风险可能增加有所担忧。不过台湾国安高官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目前以内部的维稳优先，短期内看不到中国有军事夺取台湾的意图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媒上个星期报道，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因为突发心脏病在10月27号在上海病逝，享年68岁。李克强绝世之后，各国政府纷纷表示哀悼，不过中国官方却严格控制社交媒体关于这件事的评论以及民间自发性的哀悼活动。在台湾，一些人担忧李克强的绝世是是否提高中国武力犯台的风险。星期三，中国解放军43架次的军机、7艘次的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军方表示，有37架次的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进入了台湾西南部以及东南部防空识别区。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当日在立法院答复立会质询的时候表示，对中国在李克强绝世、习近平独揽大权之下近期内是否可能武力侵台一事表示，并未有见到有此迹象。在立法院司法亦是法制委员会审议总统府相关预算会议的时候，民进党籍立委江永昌问到， 近来中国政治局势，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外交部长秦刚被罢免，李克强又绝世，有人说这个是他被暗杀的阴谋。一旦少了过去是中共政权二把手的李克强，反独势力便会是难以集结。这个亦都意味着整个中国的治理都是在习近平一人意志之下，总统府国安单位如何评估中国武统台湾的风险。顾立雄答复说，根据国安单位的观察，习近平最近在对内、对台以及是对外都面临着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对内有加强安全管控以及是经济发展优先两条不同路线有派系之争。国务院要吸引外资，但是国安部门却是有反间谍法，要是外国关系法。目前看来似乎以安全为先的一派系占上风。国安部门的权力高过主张经济发展的势力。他还表示，亦就是说他们将会维稳视为是优先于经济发展，这个使到他们没办法经济发展，吸引外商投资或者是台商，甚至会让到外商台商是却步。顾立雄表示，对内中国不单止有市场不振，青年失业效率是经济问题要解决。对外中国亦都理解到和美国的关系必须要管控风险，因此中方应该是要求拜习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当中能够实现。他还表示，虽然美中竞争的战略格局不会改变，但是想要管控风险的意向仍然是有的，因为他要专注于内政问题，因此对台的部分我们是从认为在短期之内看不到有任何以军事武力想要夺取台湾这样的意图存在。不过郭永昌表示，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从胡耀邦过世的引子开起，但是李克强死后中共严加管控局势，是否亦都有可能风起云涌，藉着由追悼李克强造成中国内部局势动荡。郭立雄表示，中国目前以维稳优先，因此亦都在通过科技严格管制言论。顾立雄说，很多人在自主性的悼念李克强，这个就充分反映了李克强对市场的开放、经济发展的期待。但是他相信习近平有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所以看上来应该是他仍然是认为维稳重于发展，所以他们的国安部门的权力是相当大。郭永昌继续问到，中东情势对台湾的影响，包括哈马斯将领近日曾经表示，中国亦都喺度考虑对台湾采取类似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行动。台湾国安部门如何评估佢的可能性？顾立雄表示，台湾同中国的关系和以色列以及哈马斯之间的样态是有所不同。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是以小博大、突击性的，亦就是打大跑、打咗就跑的战术。并没有要夺占以色列的意图，但是中国要夺占台湾，所以必须要有大规模的军力集结，因此亦都会事先有相关的预警征候，台湾可以事先掌握，因此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和中国武统台湾的形态是有所不同。不过顾立雄表示，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的是从内部瓦解人心的作为，在美国最近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当中亦都提到，解放军可能夺占台湾之外，离岛来瓦解台湾的军民士气，这个是一个可能的手段。因此中国究竟是采取两栖进犯台湾本岛的攻击方式，还是决然攻击台湾离岛，或者是宣告对台湾进行封锁来进一步瓦解台湾士气，作出心理战，台湾都不能够排除各种的可能性。顾立雄表示，现时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台湾的能见度已经是提高到一个非常之高的程度，如果中国采取这样的动作，它对自己造成伤害的程度会高于所要计算的，是很复杂。他说，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绑架人质的行动，但是未有带来让台湾投降的结果，这样这种破坏现状或者是近似恐怖主义的行为将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包括欧美对中国可能发动的制裁都是中国必须要考量的因素。而另外在回答国民党籍立委曾铭宗是关于美国拜登政府提出对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高达1000多亿美元的援助是否因为台湾局势紧迫之故的问题的时候， 古立雄表示，持续强化台湾防卫能力是自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一直是持续进行的工作，台湾在美国国会得到两党充分支持，两党议员都希望在以色列、在乌克兰之外，亦都能够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于稳定提供再保证。因此美国援外法案当中对以色列、乌克兰以及台湾的拨款项目即为此再保证的展现，并且表达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视。至于台湾目前面临的情势是否有急迫性，孤立雄表示，现时来看的话并未有发生立即战争的危险。曾铭宗是继续问，在蔡英文政府明年520卸任之前发生战争的情况几率高不高，孤立雄的回答话，机会不高，而哪两年发生战争的机率是高不高，孤立雄则是表示无法预测到如此久远，但是我们总是要谨防中国在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的情况之下所有可能发生的这些所谓的可能的挑衅的一些行为。他还表示，这个是为什么台湾必须要应对中国包括军事恐吓在内的灰色地带的作为，亦都要积极加强国防自主的力量来备战才能够备战。对于台湾近期整体安全情势是否是恶化，孤立雄表示，中国仍然在做相关的演范，台湾面对的是复合式威胁，包括军事恐吓、经济胁迫、网络侵袭以及是认知作战等等，尤其是在军事上不断消耗台湾有限资源，经济上亦都在介入台湾的选举，每日是黑侵台湾基础设施，而认知战则是在分化台湾社会的团结，这些都是台湾必须要面对的日常压力，国安单位亦都在密切监控中国的各种作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星期一在香山论坛上对台湾问题作出强硬表态，说中国军队绝不手软。张又侠这番的讲话正值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期对军队进行大清洗之际，遭遇人事动荡的解放军还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对台湾发动攻势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星期一在香山论坛上面表示，无论哪一个想将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中国主办的有3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级以及军队总长级的代表参加的军事论坛上面，中国的国防部长他是醒目地是缺席。在香山论坛召开之前没多久，10月24号中国宣布正式解除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职务，但未有宣布原因以及任命接替者。今年8月两名火箭军高级指挥官被撤职，接任的仍然是来自空军入海军没有是核武管理经验的人。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天研究所研究主任罗德里克里是在10月31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有关中国解放军近况的讨论会上面表示，就备战的情况而言，最近的清洗对大多数解放军作战单位都不会产生重大以及长期的影响。他说，如果一些低级别的官员亦都遭到清洗，这样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日常的解放军作战准备无论是在常规还是核领域，他是认为都不会受到影响。他解释说，火箭军总部负责管理人员训练以及装备等功能，而且解放军的体系设计都是非常之坚固，无论是在行政还是操作功能方面，即使是一个作战单位的整个党位遭受损失亦都能够承受，可以通过后备方案或者填补空缺的流程来弥补损失。腐败问题在解放军内部根深蒂固，一直是存在。2012年上台之后，习近平就致力于清除军队腐败以及纪律松懈，虽然有人认为他可能亦都是在这拉倒政治对手，落马的军方高官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柏雄、徐才厚、中央军委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亦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等等。 美国空军大学的罗德里克里认为，由于腐败是中国军队的常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解除更高职位的人的职务并不会导致解放军更不稳定。他说，这个意味着习近平经历了一个腐败是常态的体制，留下来的人不是腐败，只是在高层剩下的最不堪的选择，最难期望他们不再受到诱惑，一是就重新腐败，一是就继续腐败，只是尽量隐藏得更加好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很难讲解放军会更不稳定。不过罗德里克里认为，这样一个腐败的体系可能会令到习近平对解放军能否完成自己要求他们完成的任务是无信心。他说，习近平可能感到非常之沮丧，因为近十年的反腐败努力显然是未能够取得几大的成果，大家显然仍然是愿意从事腐败的活动，最近和今年都有冇，但是一两年前有一大批的国防工业高级官员因为腐败问题而被逮捕。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文恩是星期二在彭博社的发文当中表示，在目睹了充斥腐败的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惨淡表现之后，习近平应该是真的担心，如果他下令一支由贪污以及无能的军官指挥的解放军军队参战，会发生些什么的情况。他认为习近平近期的整肃活动不会解决根本的问题。在文章当中说，逮捕更多将军不会解决习近平的问题，他必须要是解放军减少政治化，更加透明，否则中国不单止会输了反腐斗争，还会输了下一场的战争。前美国印太司令部中国战略焦点小组的代理主任菲勒10月31号在井上见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面对美国之音的记者说，中国军队清洗除了同腐败有关，还可能由于官员专业表现欠佳或者是不当。他还认为这些人士动荡和谣传的政变是无关，因为还未有看到任何可靠的消息是表明存在着叛乱或者有人策划政变。他说，西方分析人士和学者都普遍认为，解放军的领导人、中央军委以及是习近平非常关心解放军的专业能力。一些人认为解放军飞机越来越多地拦截美国等国家的侦察飞行就是很不专业，亦都有人推测这些更具侵略性的行动是故意吓跑侦察机，甚至是制造危机，其中一些更加具攻击性的行为可能是由解放军领导人指挥，例如最近被撤职的一些人。五角大楼在10月17号公布中国军机过去两年180多次以危险动作拦截美军侦察机的视频以及是照片，中国军方过去两年的拦截行动已经超过之前十年的累计总和。美国空军大学的罗德里克里在讨论会上面说，解放军的危险行动应该是受到最高层级的指示，旨在向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传达表示不满的信息。他还提到，他不认为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会成为下一任国防部长。他说，对刘振立来讲，接任国防部长技术上来讲是贬值，因为从组织序列上面来讲，总参谋长在军队的实权可以排到第三或者是第四位，而国防部长的职位在中国是没有实权。他说，如果我是刘振立，为什么要从解放军当中最有军事操作实权的职位上面，一个仅次于军委副主席职位上面，变成一个从事外交事务以及一些国务院级别职能的人？如果我现时的工作是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我不会想要当国防部长。在张友侠是发出威胁的同时，中国亦都加紧了对台湾的武力施压。台湾国防部在11月1号公布，中国军队过去24小时内总共派出1016等各型的军机、43架次亦是7艘舰船是绕台。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马克扬近日撰文分析说，最近的人事混乱显示出习近平的判断以及审查失误以及人事管理体系存在着裂痕， 但是对火箭军领导层的全面更迭以及是用外部人士接班的决定亦都表明他可能不会很快发动大规模的冲突。他说因为如果习近平预见到战争即将爆发可能不会连根拔起火箭军的整个领导层或者他至少会选择更熟悉的该国军种的替代者。不过亦都有一些人士担心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以及是乌克兰战争会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或者减少对台湾的支持从而促使到习近平在台湾采取动作。但是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志远星期二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面面对美国之音的提问时候就指出中东的战火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于入侵的台湾的算计。吴志远认为中国仍然是需要考虑到美国干预台海战争的可能性以及是中国国内差的经济。中国可能会考虑国际因素可能希望看到美国再度卷入其中但是吴志远不认为这个会令到他们变得更好战。以色列国防军10月31号说以色列战斗机空袭了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些基础设施。据日经亚洲报道如果拥有更多远程导弹的真主党加入战争并且从以色列北部发动导弹袭击这个将会使到美国对于台海战争当中所需的武器进行直接的权衡取舍。井上健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教授菲勒认为美国仍然有足够的能力以及是手段应对印太突发事件包括国会有权将美国国内的军事资源派往更西边包括圣地亚哥的第三舰队以及太平洋西北部的陆军部队等等派遣数万名的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士兵并且携手日本、南韩、菲律宾等盟友加强共同军事存在。他说几十年以来我们一直为这样的原因而努力为了提高能够使用彼此的装备并且一起作为力量倍增器合作的能力。他是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进行一次对于过往联合训练的实际测试。另外有人担心从现时到明年五月台湾新总统就职前的七个月里面中国和美国将会面临着关键时刻中国将会继续考验美国和台湾的决心可能包括今年冬季再次增加 H6 轰炸机的活动。美国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萨德勒以及是青年领袖计划委员的科亚奇10月30号发文指出中国近期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达到了新的高度美国需要在该个地区做好军事准备。他说这种持续存在着从本质上来讲具有不稳定性这个使解放军能够是迅速升级紧张局势甚至更差几乎是没有警告。中国加大的军事行动亦都耗尽了台湾的军事反应已被习近平的共产主义政权决定将军事演习变成是攻击的前奏。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瑟表示中国发动入侵台湾可能有多种的时机比如当美国宣布放弃台湾中国将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来迫使台湾被统一。当解放军充满信心感认为可以摧毁并且击败美国当台湾宣布独立或者是习近平对于明年一月在台湾大选结果感到愤怒等等。他认为如果习近平现时下令攻台解放军领导人会在政治上点头响应但是不同军种的指挥官有不同的迎战意愿和能力比如东西部战区司令员可能会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是火箭军未必如此。沈明瑟认为中国目前还未有准备好因为解放军和美军之间还有很大的巨大差距或者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才能够赶得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一名前领导人声称中国从阿克萨洪水行动当中获得启发考虑对台湾实施类似的袭击。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渡海作战不同于陆地袭击。解放军不是那么可能在台海重演类似的行动。中国更加倾向于研究哈马斯的成功之道用以防范他们所谓的分离主义分子仿效。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哈马斯创始人之一哈纳德·马沙尔上个月底接受埃及媒体访问的时候宣称，哈马斯军事组织卡什姆里10月7号突袭以色列行动受到了俄罗斯以及中国的肯定。俄罗斯军事院校会将突袭行动纳入教材，而中国正在考虑仿效发动对台湾的突袭。中国解放军中将、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星期二10月31号在香山论坛场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军队是大国的军队，奉行中国特色的防御性国防政策，绝对不会效法其他武装组织或者任何一支国家的军队的一些做法。台湾国防部亦都在同一日表示，不论是偷袭或者是其他的民工武吓，台湾军方对于中共所有可能的采取的行动都作出了非常之慎密的分析亦是观察，透过各种手段掌握情报，以料敌从宽的态度应对中共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10月7号的凌晨，哈马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卡什姆里在火力掩护之下从陆路、海上以及空中渗透到以色列，杀害、绑架军人以及平民。据以色列官方统计，超过1400人死亡，3500人受伤，被绑架到加沙的人数是逾230人。至于中国是否可能仿效哈马斯的手法袭击台湾，分析人士表示，解放军武力犯台是大规模的渡海作战，不同于以色列和加沙走廊陆地相连的场景，尤其台湾海峡最窄处亦都有110公里，不论是地道掩蔽或者是动力飞行伞等等的非正规的突袭方式，都不太可能出现在台湾海峡。另一方面，中国攻台目的在于占领并且控制行政中枢，这项的行动势必涉及到数十万部队以及大量的物资调动，完全无法地下化，台湾更加不可能毫无所惜。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认为，中国确实是有从哈马斯的阿萨克洪水行动当中获得一些的启发，不过并非用于攻台，而是以此借鉴为防范其所谓的极端主义分子、分离主义分子对中国境内发动的袭击。
我相信中共可能真的有派人去跟哈马斯去了解他们的攻击的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应该不是用来攻台。
揭仲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可能真的是有派人去跟哈马斯去接触了解是他们攻击的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应该不是用来攻台，他们其实自己在新疆和西藏这些驻军有可能遭到类似的手段。揭仲表示，中国的新疆、西藏推广日期，中共驻军驻守广大的土地上面，相对而言就是孤立的区域点哨所，以常派遣的边防队是行走的标靶。他认为哈马斯境的无人机或者利用自制火箭攻击以军的做法，很可能会启发一些疆藏独主义同西藏等地相同的战法。新南国际研究员潘图奇在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时候表示，中国从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事件当中所学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确保敌人无法家门口袭击突袭。潘图奇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特别担心任何与新疆相关联的威胁，以及是对他们海外利益发动的攻击，总部设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库罗桑2022年12月在喀布尔恐怖袭击了一间由中国人运营的酒店，该个组织声称解放中国的维吾尔人是他们的最伟大的目标之一。而此外，巴基斯坦的卑鲁兹解放军以及是非洲的一些零星组织都有计划性地对中国人进行有限度的攻击，例如是绑架、炸弹袭击以及是枪击。不过潘图奇认为，目前看来这些组织还是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发起规模近似阿萨克洪水行动的突袭，而且他们亦都不像哈马斯一样拥有安全的藏身之处。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这次说法反而会让中国更加警惕，进而思考自身情报体系的改革。他举例指出， 911事件之后，不单止促成了美国情报组织的改革，亦都影响到世界各国对于情报战的认知。这次的事件对于各国情报机构来讲是一堂宝贵的教训，中国自然亦都不例外。哈马斯精心協調的襲擊完全出乎以色列情報部門的預料，甚至連以色列情報官員都不得不承認這個是一宗非常成功的作戰。以色列情報及特殊司命局前局長埃夫拉伊姆·哈勒維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表示，以色列對事態一無所知，我們不知道他們擁有這麼多的導彈，我們更加沒有料到他們會好像今天這樣這麼高效。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孔利库斯即是形容这种事件以以色列的珍珠港时刻，他指出整个情报系统都失灵，整个防卫架构亦都未能够为以色列平民提供必要的防御。
对中国来说的话，他不会只有看到哈马斯如何去进攻，他同时也会去看的就是以色列的这一次。
林又表示，对中国来讲的话，他们不会是只是看哈马斯如何去进攻，他们同时亦都会看看以色列在这次的情报分析上面犯了什么的错误，所以他们要如何从这个上面去学习，甚至是改进他们的情报监控系统。不理是数位科技的监控，还是或因人情报的取得。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自建宇亦都表示，以色列的情报网络这次确实是出了纰漏，亦都是或者因为过分自信导致了忽视了一些应该注意而未有注意到的讯息。至于中共在这次的攻击事件所得到的启发，就是要建立起在中亚以及阿富汗境内的情报网络，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连掌握阿富汗当地的信息都有问题，遑论是轻忽情报的资格。他指出，中国在中亚以及南亚的地区，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几乎是没有长久并且有效合作的国际情报交换伙伴，只能够通过人海战术，以业余线人透过民间社交网络进行大海捞针刺的情报搜集。不过自建宇亦都认同潘图奇的观点，目前看不出来有特定的组织具备能力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突袭。他说，中国虽然慎防所谓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仿效哈马斯的战术，然而实际上大部分的组织都没有这样的实力，尤其是北京当局所称呼的维吾尔武装分子力量更加是薄弱。
维吾尔武装分子并没有实力强大到跟哈马斯不可堪比拟，如果维吾尔武装分子跟哈马斯那样强大，
事件与对美国政表示，维吾尔武装分子并没有实力强大到跟哈马斯可以比拟。如果维吾尔武装分子同哈马斯咁强大，当然中国要预防，但是事实上中国非常之清楚，维吾尔武装分子没有咁强，尤其是在华语社会做宣传的时候，他们将维吾尔利用恐怖主义这个名称给予去污名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10月27号病逝之后，日本官方表示哀悼，肯定他在日中关系发挥重要作用。专家认为，今后日中经济关系当中的政治风险将会进一步增加，并且指出日本相当担心今后台湾有事的性大幅提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27号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唁电，对前总理李克强的去世表示不胜悲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李克强前总理在2018年5月的日中韩领袖会议之际正式访问我国等作为，在日中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克强2018年访问日本之旅，当时 BBC 报道，李克强得到日方以公宾规格去接待，不单止获得天皇接见，与岸倍晋三会谈，并且在岸倍晋三的陪同之下访问北海道。立宪民主党众议员小泽一郎对有个深厚交往的李克强去世表示，这个是中国的损失，就日中两国友好发展而言，亦都不禁令人惋惜，衷心祈福。自由印太聯盟副會長石井英俊指出，在習近平執政十年之間，日中關係持續惡化，日本認為尖閣列島中國稱為釣魚島是日本的領土， 中國當然亦都有自己的主張，但是持續侵犯尖角列島附近的海域和空域是造成軍事上緊張局勢並非文明的解決方式。他表示，日本對於這樣無理的行為一直發出警告和抗議，但是來自習近平的政權的軍事威嚇行為有增無減，李克強彷彿扮演著替習近平剎車的角色。
習近平による強圧的な外交、軍事的な威圧が高まってきた中にあって、李克強のような理性的なリーダーがナンバー2の座に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は、世界に対する一定の安心感を与え。
鄭英俊對美國之音話：喺習近平擴大佢嘅戰狼外交同埋軍事脅迫嘅時候，李克強就係一個理性嘅第二把手，為全世界提供一定的安全感，在持續惡化的日中關係中亦都發揮了剎車的作用。華盛頓克德遜研究所研究員長美賢認為，習近平在日本被視為相當強硬的形象，基本上日本人對他不具有好感，而李克強在日本很受歡迎，日本人認為李克強在日中之間始終努力營造良好的氛圍。
李克強氏は日本では胡錦濤派で知られていてですね、穏健で日中友好に尽力したと見られています。
他對美國之音話，李克強在日本被視為胡錦濤路線的執行者，大家認為他是努力日中友好做出相當貢獻的溫和派政治家。長美賢表示，雖然李克強一直努力維護日中友好關係，但是習近平高度侵略性的外交與軍事作為使到日本處於高度戒備狀態，日本駐華人數持續減少，從2012年的15萬人減少到2022年的10萬人，在李克強過世之後應該會繼續下降，企業界的駐華人數大幅減少，必然會衝擊到中國的經濟。日本政壇大都肯定李克強在促進國內外經濟政策的表現，同日本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公明黨與中國保持著長年友好交流。黨主席山口那津南表示，他李克強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領導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山口那津認為李克強對日中關係穩定表示期待，他的努力今後仍然將會毫不動搖地發揮作用。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副教授小山直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李克強在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期間，日中關係雖然在政治方面因為尖角列島問題而惡化，但是經濟往來一直相當熟絡，呈現政冷經熱的狀態，特別是在半導體和電子設備領域，日中兩國都高度依賴進出口。小山直則說，李克強為了讓中國的半導體逐漸走向自給自足主導，強化中國自主研發力度，並制定推進中國製造2025。他指出，中國製造2025的目標是到了2020年達到四成的自給率，但實際上目前中國的半導體自給率僅為15%，還有很多必須依賴日本進口，因此日本和中國在領土與周邊事態等問題上雖然很難解決，但兩國的經濟關係是互補的，相信這種關係未來不會發生重大變化。自由印太聯盟副會長石英俊並不同意這種說法的，他指出山口那津南是日本政治家中與中國共產黨最親近的人，會發出日中關係繼續穩定的言論並不令人意外，然而今後日中經濟會因為習近平身邊缺乏好像李克強這樣深暗經濟政策又敢於發言的智囊，而面臨更高的風險。
今後啊，経済的な合理性よりも習近平への忠誠心による政策判断、それがなさ、そういった形でなされる場面が増えてくることが予想され。
我認為未來基於對習近平的忠誠而非用理性來到制定經濟政策的情況將會增加，日中經濟關係中的政治風險將會大幅增加，因此日本預測和事先準備應對的能力就更加重要了。石井英俊認為，李克強重視經濟發展的程度高過意識形態，相較之下，現任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表現出濃厚的政治服從色彩，而且目前中共的統治高層缺乏經濟學專家，往後日中的經濟互動將會成為在經濟上 毫無涉獵的習近平一個人決定的不穩定狀態。關於未來的日中關係走向，華盛頓克德遜研究所研究員長美賢指出，習近平將在政權上消滅胡錦濤和李克強，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而與李克強相比，李強在日本被視為強硬派。最近的事件都證實了日本周邊海空域、美國、菲律賓、台灣等日本的盟友都受到來自中國強烈的軍事干擾。
実際に最近の中国の政策は強硬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アメリカの爆撃機に中国の戦闘機が急接近したりですね。フィリピンの巡視船に中国の巡視船が体当たりしたりですね。総統選を前にですね、台湾周辺に中国軍が集結したり。
事實上、中国近期的政策十分之強硬。中国戰機突然逼近美国軍炸機，中国巡邏艇衝撞菲律賓巡邏艇，而且台灣總統大選在即，還會發生中國軍機圍繞台灣演習事件。長言表示，習近平的政府存在著太多的內部問題，包括最近與習近平關係密切的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都落台，總體權力更加集中在習近平手中，幾乎可以說一切對外關係都取決於習近平的意志。他說，日本非常擔心台灣發生緊急狀態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驻联合国社会和社会理事会顾问丹麦菲说，在联合国，美国一向欢迎讨论涉及种族主义的关注问题的机会。他说，美国相信透明、公开和愿意审视并且承认自身缺点，将导致改善和我们的宪法所讲的更完美的联盟。麦菲顾问说，美国的公民社会获准自由和公开运作，以吸引对过去错误行为和当前持续挑战的关注，即使这些问题令人不自在，但是在世界很多包括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的确，麦菲顾问说，假如新疆、西藏和香港人民享受幸福和各项人权保护，这样他们会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透明地欢迎特别报告员访问中国。他说，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出这些邀请，亦都不允许公民社会自由发言或者倡导他们认为违反国家利益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亦都不允许新闻业者在不惧怕审查或者逮捕的情况下从事报道。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他们在此间联合国发言的机会，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有案可查的危害人类罪转移开来，并且否认他们正在践踏本国人民的人权而不受惩罚。麦菲顾问说，没有任何国家包括中国是可以凌驾于审查之上。他说，他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抱诚实的自我反思，而不是持续和令人无法是信服地否认自身的人权问题，停止威胁对中国人权做法提出关注的成员国，并且处理各方不断提出的关注和建议，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多位特别程序的任务负责人、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这个是几个的例子。麦菲顾问说，让我们都平等和真诚地寻求用世界人权宣言的话讲，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且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这个是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